再次被出卖。脱离了巴基斯坦的危险，塔拉又被卷入新的试炼中。他现在远离了自己的家人，自由了，但他必须小心，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即使在这个新的国家，也存在被伊斯兰警察逮捕遣送回国的危险。万一被遣送回国，他会被直接交到他父亲的手中，一切就会完了。塔拉也面临另一个挑战，在穆斯林国家，女性通常25岁以前嫁人，不然她会被当成妓女，会被拘留接受再造，会被迫嫁给警察安排的男人。生活如此混乱，塔拉无意结婚，她更无法接受伊斯兰警察包办的婚姻。此外，她现在没有收养家庭的支持，而且她的签证只允许她待3个月。他很快意识到定睛于现实只会破碎仅存的希望。他不断地告诉自己，我已经失去了一切，但我找到了上帝。对这样一个极大的收获来说，损失是微不足道的。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同在，谁能最终与我为敌呢？我得到的远超过所失的。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同在。他这样的祷告不止一次带他经过地狱又回来。如宾在这个新的国家为他安排了一份兼职做教会的秘书，但薪水低得甚至不够维持他一日三餐，更不用提交房租了。他也为牧师夫人做饭，牧师妻子很少谈论基督，却大谈特谈时尚和珠宝。塔拉开始怀疑，这是否就是自己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信仰。他再度焦虑起来，无望折磨着他，使他常常陷入抑郁之中。以后，他在一个时装设计师那里找到一份新的工作，获得了申请3年居留证的资格。一个难题解决了，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却出现了。塔拉当时没有意识到，他一个新朋友为一家巴基斯坦基督徒杂志社工作。他从在巴基斯坦的渠道得知，塔拉的身份并非他宣称的那样。他想挖掘整个故事。一天，聚会结束后，他走进塔拉。塔拉，我知道你独自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国家，没有家人，语言又不通，是很困难的。他接着说，来我家分享团契，共进晚餐吧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塔拉答应了。结识新朋友总是好事儿，他告诉自己。起初的几次拜访，这位记者信守他的话，每个下午他都邀请塔拉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基督徒去他家，彼此分享，一起吃晚饭。然而，随着每次拜访，这位记者开始问塔拉更多有关他过去的问题。请原谅，我不想谈论自己，他客气地回答说，不想冒犯他的新朋友。下次他再邀请他时，他拒绝了。那位记者不想这样轻易放弃，第二天他又给塔拉打了电话。塔拉，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，我和我的朋友真的想帮助你。他说，请过来与我们分享你的见证，我们会为你募捐的，我们是你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塔拉勉强同意了。那时唯一知道他身世的只有在巴基斯坦收养他的家人，他一直很谨慎，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。对他来说，保守身份秘密是性命攸关的事情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塔拉接受了许多次记者的采访，每次采访他的人都对他表示同情，并许诺尽量帮助他。又一个月过去了，更多的采访，更多的眼泪，塔拉却仍未见到所许诺的经济帮助。塔拉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位女士给他打电话，问塔拉每月从银行获取多少钱。我不明白你的话，我没有银行账户，银行没有寄给我任何钱，他们为什么要寄钱给我呢？塔拉问那个女士。哦，这其中一定有蹊跷， 他说，人们一直在向你的一个账户寄钱，据我了解，账户上的数目已经十分可观了。他被利用了，塔拉证实了整个可怕的事实，一些人正利用他的见证做生意赚取利润。很快他就看到了那本杂志，封面故事讲述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女孩如何奇迹般地找到了基督，又如何逃离想杀死她的家人。故事中竟然还有她的名字。塔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她目瞪口呆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担心怎样才能不让她的家人知道她的境况。塔拉的忍耐到了极限，他不知道自己还会遭遇多少这样的欺骗和诡计。一个星期天，礼拜仪式结束后，他正准备离开，教会中的一个人追了上来，话还是一样，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吧，我们会为你募捐的。但他说完后，他又拧了一下塔拉的手，他说他觉得她很漂亮，猜她一定很孤独。塔拉终于爆发了，他挥手给了他一耳光。你有妻子和女儿，他责骂说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那人被塔拉的反抗镇住了，他捂着红肿的脸颊爆笑说，你要为此赔偿我的损失。街道不远处有人，他不敢大吵大闹。好，塔拉对他刚才的提议仍然怒气冲冲，你告诉我多少钱，我会付给你的，只是请你离我远点儿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他说的并不是钱。三天后的一个晚上，一个砖头砸碎了塔拉住房的窗户玻璃，塔拉能听到楼下街道上几个男人的嚷闹声，但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因为他们用的是他听不懂的不连贯的阿拉伯语。他从窗帘后看到有几个人从街道上捡起更多的石块掷向他的窗户，把一块块玻璃砸得粉碎。这次塔拉听出他们说了几句话，穆斯林教徒现在是个基督徒，叛教者，警察，叫警察。他又一次透过窗帘向外看，刚好看到他们跳进一辆出租车疾驰而去。他认出了其中的两个人，他们是挨他耳光的两个人的朋友。塔拉祈祷他们叫警察的威胁仅仅是个恐吓，只是想吓唬他而已。果真，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，那么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。塔拉的确被他们吓坏了，但这不是个恐吓。果然，几个小时后，警察站在他家门口，问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他们带塔拉进了警察局。